请翻到课本382页第四行哈，看译文。故文云，从这个地方看起啊，十方佛土中唯有一圣法，无二亦无三。那么这三句呢，是显示出来的是教义，教义正直舍方便，但说无上道是行义，但为菩萨不畏小生，这个是仁义。四见相常住，这个是理义。这个四义啊，在《法华经》的这个方便品啊，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课题。这个义啊，就是妙啊。那么四种都妙，关于这个教，都是一佛圣的这种教法。行啊，修行的这个行门也是一，一就是妙。那么所有的这个教化的对象啊，通通都是菩萨，没有声闻，没有缘觉，所以仁义。所有的理都是这个诸法实相啊，也就是佛之知见所知见的那个对象，就是诸法实相。这个四义啊，在《法华经》的方便品啊，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课题啊。我回去呢，找了一下，把整个的方便品通通找了一遍，结果发现智者大师啊，在这一品里面，他这个标出来的四义啊，总共有多少呢？有五个地方。在《法华经》的方便品里面，有五个地方都是说的这个四义。那么我们课本上面四教仪的仪文啊，就是382页这个地方呢，只是在这个智者大师的著作啊《法华文句》里面啊，采用了这个其中的五个里面的采用了一部分，他也不是完全照抄五个里面的哪一个，不是啊，他是照抄，抄东抄一句西抄一句，从里面挑了一些代表性的啊。这个是地观大师啊，他在这个四教仪的仪文里面他是这么安排的。那么既然这个四义啊这么重要，我就在这一次的参考资料里面把这个方便品的五种四义啊通通把它抄出来啊，请各位啊都看看一些这个天台宗祖师们的著作，多看一些。我们这个课本的它的这个目的啊就在这个地方，尽量多看一些祖师们的著作，然后怎么样呢，由点到面啊，整个全面的去了解天台学，天台宗的这些祖师们的这些思想，他们的著作啊。如果整个看不容易啊，一个点一个点的突破，那么点多了以后就联合起来变成一个面。我们这一部《辅弘记》的这个功能啊，这是最这个了不起的一种功能啊，它引用的资料太丰富了。那我们呢就想办法把相关的资料能够找得到的尽量拉进来。各位所以不要说哎呀怎么搞得这么复杂啊，参考资料那么多，不晓得这个参考资料越多呢越是符合这本书的这个它的目的。我们要看这本书要得到好处的话，就是要这么看，这是我自己的一个经验啊。我们从民国86年开始啊研讨这本书，一直到现在一直感觉到它这本书的这个天台宗最好的入门书。为什么说它是最好的入门书？就是它举的资料太多了，但是他举的资料当然是零零星星的啊，就是一句两句， 如果我们不去把这些资料找出来，根本看不懂，太简单了，看不懂，所以一定要去把那些资料完整的找出来，啊，这样子来扩充我们的这个认识知识的这个范围，啊，所以这本书如果能够啊加了很多资料进来读，啊，读完了以后对这个天台学啊一定会有一个整体的概念的，一般的书简略的恐怕达不到这样的功能。好，我们看今天的这个参考资料呢，一共有五种释义，啊，在这个《法华经》方便品里面啊，有五个地方都是讲的释义。那么现在先看这个二至九，啊，二至九。我顺了这个次序啊，顺了这个法华文句的这个次序啊，先看一啊，第一种释义，第一种释义经文啊，先看法华经的经文，诸佛世尊欲令众生开佛之见，使得清净故，出现于世，欲示众生佛之知见故，出现于世，欲令众生悟佛之见故，出现于世，欲令众生入佛之见道故，出现于世。这一段经文就是要令众生开示悟入佛之之见。那么智者大师啊，介绍解释这一段经文呢，他是有详细的解释，不过呢，他的总的来归到什么呢？就是认为这一段经文是解释的是理义（括弧里面啊，这个文句，这个句啊，就是法华文句啊）。法华文句归结这一段的经文啊，这一段是长行文啊，不是寄送啊，是长行文，是解释理义啊，说为一切种子佛眼能知见实相。佛，先看佛之知见啊，佛之知啊是什么呢？就是一切种子，佛知就是一切种子。那么佛见是什么呢？就是佛眼，这是佛见。法华经这一品的这个重点就是要令众生开示悟入。那么智者大师在他的法华文句里面，开佛之见呢，配这个实住位，是佛之见呢，配实行位，悟佛之见呢，是配实回向，入佛之见呢，是配这个实地菩萨，就是住行相来配这个开示悟入。那么现在这个地方呢，它着重的是佛之知见了，啊，佛之是一切种子，就是佛的智慧啊，一切种子是佛的智慧。佛见呢是佛眼，一共有五眼，对不对？有肉眼，有天眼，有慧眼、法眼、佛眼。佛的眼就是这个具足这五种眼，五眼。叫做无眼圆明。那么好，一切种子的知啊，佛眼的见，他所知所见是什么呢？啊，能知是一切种子，能见的是佛眼，所知所见呢，就是诸法实相，诸法实相就是理义啊，就是理义。 诸法实相就是理，唯一的这个理，不同于小圣的片空或者淡空。这个法华经所讲的诸法实相就是最圆满的，最圆顿，最圆满。所以呢，这一段文字啊，长行文的这一段文字啊，开示悟入佛之知见啊，是诸佛世尊啊，是为了这个目的，所以出现于世，也就是要令众生开示悟入诸法实相，这个就是理义。最后呢是说，舍利弗，是为诸佛以一大事因缘故出现于世。诸佛出世，它的原因就是要令众生开示悟入佛之知见，佛之知见就是诸法实相。所以这一段文字说的是理义，理就是诸法实相，理就是佛知佛见啊的对象。再看第二段经文，佛告舍利弗，诸佛如来但教化菩萨，这是原意。换句话说，所教化的二圣人天，那个只是一种方便的手段，不是佛的真正的本意。佛的本意是教化菩萨，教化菩萨让他能够入佛之知见，所以这是仁义，只有一种，哪一种呢？就是菩萨，但教化菩萨是仁义。再看第三段，诸有所作常为一事，唯一佛之知见事物众生，这好像跟第一段是相同的啊。那么看这个文句啊，法华文句说，诸三圣的众行名之为诸，诸就是多的意思，众的意思啊，众行或者是多种的这个修行啊，这个法门啊。但是呢，所有的这么多的所作常为一事，常为一事是什么呢？为缘，即是一事，圆教的修行，圆满的圆顿的修行啊，目的是为了要入圆顿啊，这种的修行。这个行啊，为去佛之知见，去向，去向这个佛之知见，这种的行，即是行一一言。这种修行的目的就是要去向佛之知见，所以这个就是行义啊。这是第三。第四，舍利弗，如来但以一佛圣故为众生说法，无有余圣，若二若三，这就是指的是教义。看文句，但以一佛圣者，纯说佛法之原教圣言，所有过去所说的藏通别等等的这些教法啊，都不究竟啊，都是方便。所以真正佛的本意啊，只有是一佛圣啊，为众生说法，没有余圣。这个余圣啊，特别在方便品里面指的是什么呢？就是别教。这个余圣，这里的余圣啊，指的是别教。后面智者大师啊，他有解释。那么如果各位去查这个佛光的话，对这个余圣啊也有专门的这个条目啊。余圣啊，是这个地方是讲余圣两个字，是指的是有余未了啊，有余未了叫做余圣啊。那么在后面这个有地方啊，法华文句特别啊说明啊，指的是别教。因为在 方便品里面对于其他的通教藏教啊，通通都有特别的说明，而这个别教呢是只用余圣两个字啊。所以智者大师在他的法华文句里面，在这个方便品里面啊，他特别指的是别教，但是从字面上来讲啊，除了原教以外都叫做余圣，因为还有余啊，还有其他，就是还有未了啊，没有完成，所以叫做余圣啊。我们讲有余涅槃嘛啊，有余涅槃也是啊，还有未了的知识啊，还有一个这个色身啊还没有这个去掉啊。好，我们看他的解释啊。但以一佛圣者纯说佛法之原教圣，纯说佛法就是成佛的这个法门，这个佛法指的是成佛的法门，不是成罗汉辟支佛的法门，是成佛的法门，这种的原教圣。无余圣者啊，智者大师特别说无别教待方便有余之说啊，所以余圣啊，在经文这个余圣啊，智者大师的解释就是指的是别教，别教还有这个未了的部分啊，有余未了啊，要入了圆教才是真正的究竟圆满。无二啊，这个无二啊，他这里的无二是无般若中之代二。般若是正说圆教，代说通别，代的有通教跟别教，这是无二。那么这样的解释是就不来解释的啊，从不来解释。我们课本上面啊，会在383页的地方啊，会说明关于这个无二或者无三呐、啊。有两种解释，一种是曰不，一种是曰教。教就是藏通别圆，不呢就是前四个不啊，前四个不呢，华严不啊、阿含或者陆苑啊，然后再来方等，再来般若。那么现在这个地方的解释呢，就不来解释。般若不里面是正说圆教，代说通别。那么无二呢，就是没有般若里面的代说的那个通教跟别教，无般若之代二。无三者，无方等中所对之三。方等呢，是本来是半满相对啊，其实也可以圆对这个偏，对吧？圆对偏。那么偏教呢，就指的藏通别三教。因为方等是四教并谈，方等部里面藏通别圆都有，四教并谈，可是呢它是相对的，圆教就是圆教啊，前三教就是前三教，前三教都属于偏，所以呢圆教跟偏教是相对的啊，或者讲圆教跟前三教是相对的。所以无方等中所对之三，所对之三指的就是藏通别，没有那三个，所以无二无三是就不来讲，是指的是这如此二三皆无，这样的代二对三在法华经里面通通都没有了，通通都没有。况三藏中三耶，那么三藏教里面教化的有三种人啊，三种人呢就是声闻缘觉以及六度菩萨。我们后面、马上就要开始讲，比如化华四教，化华四教里面第一个就是三藏教，三藏教里面讲的这个教化的对象呢一共有三种人，三种人呢，有声闻，有缘觉，有菩萨。这个菩萨呢是藏教里面的菩萨。那么根据智者大师的这个判教来讲，藏教的菩萨是一种方便的权说啊，所以呢 他说连这个方等中所对的三以及伯乐中所带的二都没有了，何况是藏教里面的三圣。藏教里面有声闻缘觉还有菩萨，这个法华经里面当然是没有。那么这一段文字啊，就是这个教义，是教义吗？理一、人一、行一，啊，第四个是教义，我可能忘记，好，各位加上去。第四段的经文是教义，就住在后面啊。况三藏中三耶，这个括弧外面写一个教义，教义只有一个一佛圣，只有原教。好，那么这是在方便品里面啊。法华文句啊是针对这个长行文，前面我们抄出来的这个经文啊全是长行文，就长行文的部分啊，智者大师的这个法华文句啊，把这一段的经文啊，总共有四段经文啊，他给他解释为事一啊，理一、人一、行一、教一，一就是妙啊，他说一就是妙啊。那么这是第一段，再看第二段啊。第二段呢是在中册啊，那佛止观版是中册的这个地方啊，佛陀版的是差不多啊，657。再看经文，从这里以下的经文啊都是寄送，五个字的寄送经文啊。记住，是我设是方便，令得入佛会。佛会就是佛之自见，未曾说汝等当得成佛道，那是过去。过去都没有说那些声闻弟子啊，或者缘觉啊等等，或者是这个方便教的菩萨，都没有说你们会成佛，都没说。所以未曾说啊，说时未至故，时机没有成熟，佛就不说啊，你们都会成佛。今正是其时，决定说大圣。我此九部法，九部法就是小圣的这个九分教，这个我们以前都讲过了啊。十二分教，那么指的是大圣，这个九部啊。九分教就指的是小圣，随顺众生说，就是过去所说的九部经啊，啊，小圣的这个经典呢、啊，都是随顺众生而说的。可是呢，它的根本是什么呢？入大圣为本，以故说是经。最主要是要入大圣啊，那个九部经啊，都是方便。所以说那个九部经啊是目的啊，是要入大圣。好，这一段的这个寄送呢，法华文句解释说，送礼一，这个寄送啊是要说明的是礼一，令得入佛会啊，送上一大事因缘也。一大事因缘，我们在上面第一段里面的这个经文的最后一句，那里是长行文，现在这个是寄送啊。那么很显然这个寄送啊就是重送，对吧？啊，是重送，就是过去长行文讲过，现在再用寄送再来这个说一遍，这个就是重送啊。重送呢是针对上面的长行文再重复的说一遍，所以令得入佛会啊这一句就是送上面的长行文里面所说的一大事因缘也啊。决定说大圣啊是总的送这个前面长行文里面的开示物佛之之解。若大圣为本这一句寄送呢是送上这个开示物入的入佛之解。入佛之解就是地上菩萨，原教的地上菩萨，智者大师啊，他是 判这个开示误入，刚刚讲过了哈，正好配这个住行相地，那么这是礼一啊，这个地方的偈颂啊，跟上面的长行文啊是意思是一样的啊，是礼一。第二段经文也是偈颂，有佛子心境柔软亦立根啊，无量诸佛所而行深妙道，唯此诸佛子说是大圣经，我既如是人，就是受记啊，受记如是人，来世成佛道，以身心念佛修持境界故，此等闻得佛大系充遍身，佛知彼心行，故为说大圣。声闻若菩萨闻我所说法，乃至于一记皆成佛无疑。这个是看这个里面括弧里面的句啊，就是文句啊，说颂上请佛如来，但教化菩萨以明仁义。那么第一段里面的第二那个经文啊，是长行文说佛告舍利弗，诸佛如来但教化菩萨。现在这里的偈颂就是说的是但教化菩萨，所以是教义啊，是仁义，对不起啊，所以是仁义，但教化菩萨是仁义。我们看这个括弧里面啊，据颂上请佛如来但教化菩萨以明仁义，那就是教仁义。上直云教化菩萨，上面呢但说教化菩萨这一句而已。颂中呢广出诸方便人，那么在法华玄义里面啊，谈到这个方便人啊，一共有七方便，七种方便啊，这些人方人还是方便，人天声闻缘觉，再加上藏教菩萨、通教菩萨、别教菩萨。当然这个别教菩萨是指地前的，如果别教菩萨登地的话呢，就变成原教了，他就不是别教。所以七方便人啊，一共有七种。好，我们看这一段的这个解释啊，上直云教化菩萨啊，上面第一啊第一个这个释义里面的第二段的经文啊，诸佛如来但教化菩萨只是这样说而已，而现在这个地方呢就啊特别这个说明啊，声闻啊若声闻啊若菩萨，讲到若声闻当然是可以兼这个缘觉的啊，说到这个菩萨的话呢，当然是指的是藏教菩萨、通教菩萨、别教菩萨，说了一个声闻兼缘觉，所以他这个地方讲颂中广出诸方便人，皆成十人，十人指的是入圆教的人，入圆教的菩萨。好，下面呢分别的再解释了，有佛子心境，就偈颂里面第一句，即别教之人，这个别教之人指这个地前的菩萨，登地就同圆了。别教菩萨如果登初地的话，就同圆教，就入了圆教。所以呢，这个别教菩萨指的是地前的菩萨，别教之人，唯此佛子说大圣经，得即欣喜，即成圆教真实之人。那么这个是经文啊，有佛子心境以下的这些这个句子，指的是特别为别教菩萨而这个说的。声闻若菩萨者这一句啊，说声闻兼得圆觉，讲了声闻可以兼这个圆觉在里面，因为他们是同样都是属于二圣。若菩萨兼得六度菩萨以及通教等诸菩萨，六度菩萨就是藏教菩萨， 修的是四六度，而且是三大阿僧祇劫修这个六度，这个叫做六度菩萨，这是藏教菩萨。还有呢，通教等诸菩萨，因为别教前面已经讲了嘛，所以这个地方啊，这个菩萨指的是藏教以及通教菩萨。戒成佛无疑者，即是七种方便无非佛智。七种方便就这个啊，七种方便通通都是佛子，也就是通通都是菩萨。即是诵人一也，这个偈颂啊，是说明的是人一只有一种，一种是谁呢？都是佛子啊，都是菩萨，都是原教的菩萨，这是人一。再看下面一段，十方佛土中，唯有一圣法无二亦无三啊，除佛方便说，但以假名字引导与众生说佛智慧故。那么这个总共七句，这个是看这个括弧里面的文句解释，颂上如来但以一佛圣为众生说法，无有余圣若二若三。这个就是第一段的这个四一里面的第四个，就是教义啊。这里在用偈颂啊，特别的加以重复的这个说明。若十方佛为说一法，十方佛都说的是一种法，一种法就是一佛圣啊，即是教义，这就是教义。假名引导，假名引导呢就是方便教，叠重叠啊，重复假名的是个三教，三教都是假名，都是假名引导，就是藏通别这个三教啊，通通都是假名，通通都是引导。那么现在在这里重复说这个假名的三教这一句话，是显佛慧一教啊，是要显示佛的智慧，佛之知见，只有一佛圣的教法啊，其文分明啊，这个文字呢非常的清楚啊。无有余圣者，无别教中缘入别之余也，还有缘入别这一种的有余的这一种的手段。入了原教就没有这种问题，没有入原教的别教人就还有这个原入别，或者是别教被原教所接，原入别啊，也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原入别其实就是原接别，对吧啊，就等同于这个意思，就是缘接别。现在如果是别教的人，所以还有有余的一个动作，什么有余的动作呢？就是被缘教接走，他早晚要被缘教接走的啊。他程度只要提升的话，就入缘教啊。入缘教以后，他就没有别教的身份，所以别教的菩萨呢，还有这样的一个有余的一种这个情况，等得他叫做有余，叫做有余。入了原教就没有了，完全真实啊，不会再被谁接走，不会了啊。别教还有，还会被接，通教的菩萨也会被接啊。通教的菩萨被别教接走，被原教接走，藏教菩萨就没有被接，连被接的资格都没有。藏教菩萨啊，这个以后我们到了后面才说啊，化法四教的时候才说。那么这个别教的余圣啊，余圣啊，指的就是别教菩萨还要被原教接这样的一个有余的 一个手段啊，剩余下来还有这样的一个手段啊，一定会经过的，会经历的啊，别教菩萨一定会经历。所以呢他说无有余剩者，无别教中缘入别这一种的余，余下来的这种的功课或者这一种的情况啊，余下来的有这样的情况。无二者，无通教中半满相对之二也。这是约教解释无二，上面是约部对不对啊？约部就是方等般若啊，般若里面所带的二无二，方等里面所对的三啊是无三。现在这个地方是约教，是说通教里面半满相对的二，无三者无三藏教里面的三圣。三藏教里面有声闻缘觉菩萨啊，就是六度菩萨，这是约教解释无二无三啊。上面那个无二无三是约部来解释的啊，所以我们课本上面383页这个地方特别说明无二无三啊，经文啊，无二无三呢有两种解释，一种是约教，一种是约部。如此等二三，皆是假名字，引导诸众生。这些都是方便，都是假设的，假施设，假名。今但依佛原教圣也。所以这个啊，只有原教圣。那么这个是跟上面的这个第三啊，上面的第三啊来配合，就是行依对吧？依佛圣，即是教义啊，教义这个地方是教义，哎，它次第稍微有一点改变啊。第三个这个是教义啊，教义，这是教义。最后第四，诸佛出于是为此一事实，于二则非真。终不依小圣嫉妒于众生啊，佛自助大圣如其所得法，定慧力庄严。定慧呢，禅定智慧加上佛的实力，这个力啊就是佛的实力啊，八九十的十啊，实力啊，庄严。以此度众生，自证无上道，大圣平等法。这个平等啊，就是生佛平等，平等法啊，众生跟佛是平等平等。若以小圣来化，乃至于一人，用小圣的这个教法来化，乃至于一个人啊，我者堕千滩，就是令法啊，令法，此事为不可。佛自己说啊，他不能够用真正的。啊，用这个小圣法来度众生不可以啊，这样的话就变成这个令法了啊。我们看这个文句啊，从诸佛出于是为此一事实以下啊，送上面什么呢？诸有所作，就是上面第一段释义里面的第三个，上面的这个第一段的里面的第三个是行义，行义。啊，行义，送上诸有所作，常为一事，行义文也。这里寄送啊，重新再来说一遍。啊，行义文也，事即是行啊，维持一事实的事啊，就是行。说终不以小圣嫉妒于众生，即是送上，常为一大事之意也。啊，就是寄送。上面这一句啊，长行文，佛自助大圣以此度众生啊，送上唯一佛之之见，事物众生啊。后一行啊，解释不以小圣法来度众生的它的意义。那么这个是行义。好，这一章二至九的这一章呢，是有两段，有两个释义啊。现在翻到二至十， 二至十这个地方呢，还有这个三个地方讲释义的。现在二至十这个地方呢，第三个释义啊，第三个释义呢，经文呢只有一首偈颂。这个偈颂是说，四诸世尊等皆说一圣法，化无量众生令入于佛道。就这一首偈颂啊，就代表释义。那么文句说，皆说一圣法，就是第二句啊。皆说一圣法，即是诵教义。化无量众生啊，是偈颂啊，是仁义。令入于佛道，诵的是理义，兼得行义。理义跟行义，要行才能够得到这个理。那么这一首偈颂代表，就代表释义。再看第四啊，第四个释义呢，经文是说，度脱诸众生入佛无漏智，若有闻法者，无一不成佛。这个是诵的是仁义。第二段的经文，诸佛本誓愿我所行佛道，普欲令众生一同得此道。这个是诵的是仁行义啊，佛所行道，誓令得此道，岂非行义啊？啊，这是行义。第三段的经文是，未来世诸佛虽说百千亿无数诸法门，其实为一圣。诸佛两足尊啊，福慧两足啊，知法常无性，佛种从缘起，是故说一圣啊。那么这里下面解释啊，这个是诵的是教义啊，说知法常无性者，实相常住，而且无自性。一般我们说无自性就是空啊，那么在实相啊，诸法实相里面，空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即空即假即中。天台是讲三谛，就是真俗中三谛统统具足啊，而且一即三，三即一啊。那么在文句记啊，记这里讲一实理上性相二空啊，无性性空即无实性。这个实性是什么呢？自他无，自他共无啊，就是实性不生啊，自他共无因啊，这实性啊，这个四种通通不生啊，所以说无生啊，也就是无自性生啊。如果有这里面的任何一种，就变成有自性。这个自性不生，所以叫做无生，也就是无自性生啊。诸法的升起啊，是这样。这是中论的偈颂啊。所以在谈到这个诸法的性体啊，有时候说无性。无自性，对吧？这是诸法的性体。另外有时候呢，大圣呢又说他常乐我净，对不对？要看用在什么地方，不是吗？啊，这个大圣讲的这个啊真如啊，他具足常乐我净，对不对啊？种种的这个法身德啊，般若德，解脱德，每一德有具足常乐我净，对不对？不是大圣是这样讲的。那么有时候特别讲到空的时候，又讲是无自性啊，四性不生啊，看要用在什么地方啊。有时候这样讲，有时候那样讲，通通都是讲的是同一个啊，都是那个诸法实相，都是真如。所以即说一实理上性相二空，性也空，相也空，无性性空，也就是无实性。既云实相无自性等，故知即是理性的性空啊。这个无性呢也没有，就是空也要空啊，即是相空。所以讲到这个地方是最绕口的啊，最绕口的啊。本自有之，故曰常无性啊。经文啊，是知法常无性 啊，经文说的本自有字，所以叫做恒常的无性啊。再看文句说，佛种从缘起，中道无性，即是佛种，这就是成佛的种子啊。佛种迷持理者，为什么不知道这个理呢？是由无明为缘，因为无明啊，他的势力很强，他作为一种这个增上缘，但是逆增上缘啊，这是一种缘啊，则有众生起，也就是流转生死啊。如果从缘起是无明为缘的话，那就是众生，那就是生死流转啊。解此理者，理解了这个道理，有教行为缘。教如果是一佛圣的教，行也是这个一种的行，一佛圣菩萨行啊。比如说如果是以这个为缘的话，则有正觉起，正觉就是这个清净的这种的觉性。欲起佛种需要一圣的教，所以呢这个寄送呢是送的是教义啊。所以他智者大师在文句里面这个地方也讲啊，从缘起啊有两种，一种是染缘，一种是净缘啊。如果是染缘起的话呢，那就是啊生死流转的啊，就迷啊。如果是净缘的话呢，就悟，就能够有正觉可以升起。那么这是教义啊。再看最后一段啊。经四法诸法为世间相常住，于道常知矣啊，道是方便说。佛早就知道这个道理，四法诸法为一切法都住在什么上？真如实相上。真如实相是一切法的法位。世间相常住，世间相呢就是世间万有，万有当体就是真如，就是实相，就是常住。这个其实呢就是理事无碍，理和事啊是完全是同一个法的这个同时具足的东西。我们现在现前事事物物啊，宇宙万有任何一法好像身罗万象，其实它当体就是真如，当体就是这个实相，其实是这样。那么这个是悟了的人才能够看到的这种的现象啊，才能够觉察到的这种现象啊。迷的人当然是不知道了。所以四法诸法位世间相常住，就是指的是事和理啊彼此是无碍，是一体。那么佛在这个道常知矣，就是当初成佛的时候就知了，但是他说法的时候啊，刚刚开始的说法的时候呢，是一种方便说，其实是前面两句啊，才是真正的这个理义啊。好，我们看这个文句说，送理义啊，众生以及正觉，正觉就是佛啊，众生就是凡夫啊，或者是九法界众生。一如无二，系不出如。无论是众生啊，迷的众生，或者是悟的这个正觉啊，一如无二，都是住在这个真如这个位置上啊，系不出如，通通都没有超出这个真如啊，皆如法为位也啊，都以这个真如法为他的这个所住，位就是住在那个地方。世间相常住者啊，出世的正觉是以如为位，也以如为相，这个如就是真如，也就是实相。所以无论是位无论是相都是常住啊。但是世间的凡夫众生呢，从理上来讲，亦一如为位，亦一如为相啊，岂不是也是常住吗？但是凡夫自己不知道 啊，认为自己啊生灭牵留不住，对不对？但是在佛的眼睛里面看，世间的众生也是常住，也是住在如上，也是停留在这个真如相上，啊，如相上。以佛眼观就是这样子啊，悟了的人的观啊，迷的人自己不知道，认为自己生死牵留啊，生灭变化是这样讲啊。好，世间相既然是常住，岂非是理一啊？啊，与道常之宜啊，此具果是成。道常就是成佛果，成就佛果啊，说。开权显实，道常朗然，就是明亮的意思啊，啊，朗然就是很明亮的样子啊。思离就畅通啊，这个道理啊，佛早就知道啊。但是呢，为什么方便施舍呢？是物情张众，物就是众生，众生的情执啊，以及他的障碍。非常的重，所以呢方便来施设三种的权说，就是藏通别的三种权说。所以在寄送里面，与道常之宜道是方便说，就是说佛早就知道那个理。前面说的四法住法位世间相常住是送的是理，无论是正觉，无论是众生，通通是住在真如上，停留在真如上，而且表现出来的相状也是真如的相，这是导师早就知道的。可是呢，当他成佛果的时候，为什么不说呢？因为众生的情执障碍非常的重，所以呢，只能方便说藏教、说通教、说别教。那么现在在这个地方啊，特别把前面两句的那个真这个理义啊说出来，就是开权显实，把前面的这个不得已的那个三教啊，为什么会这样说的理由讲出来，这个就是开权显实啊。那么这是送礼第五段啊，第五段呢经文是说，舍利弗，当知我见佛之等自求佛道者无量千万亿，咸以恭敬心皆来自佛所，诚从诸佛闻方便所说法。这个是仁义啊，三圣的行人，这里说皆是佛子，这就是仁义。第二段的经文，我即作是念，如来所以出为说佛会故，尽正是其实。这个就是理啊，为说佛会，即是上面所说的一切种子佛之之见啊。那么即说以能显所，用这个能知能见来显现这个所知所见，所知所见就是诸法实相啊，能知能见就是佛之之见啊，佛知就是一切种子，佛见就是佛眼，所以以能来显所啊，显出来的所就是理义，所即理也。第三段，舍利弗，当知邓根小智人着相骄慢者不能信是法，今我喜无微于诸菩萨中正直舍方便，但说无上道。这个八句呢是送的是教义啊，但说无上道就是教义。最后一段的经文是菩萨闻是法，以往皆已除，千二百罗汉悉亦当作佛。这个是送的是行义啊，悉亦当作佛啊，这个通通要未来会成佛的啊，这个才叫做行义。好，那么简单的把它念过了这个哈，我们回过头来看这个382页的这个四教仪的仪文。 释迦牟尼的译文说，故文云，十方佛土中唯有一圣法，无二一，无三。这个教一，这个教一啊，指的是哪里呢？我们看这个第二章啊，二至十，二至十的第四啊，就是五种里面的第四种，第四种里面的第四段的经文。来，等一下啊，礼一才是这个，教一不是啊，教一。教一是在第二段，第二段里面的这个经文，在二至九，对不起啊，二至九经啊，经的倒数第二个这个经啊，也就是这个十方佛土中唯有一圣法，无二亦无三，对吧？啊，那个二至九的这个地方，我们把它圈起来啊，做一个比较，这个地方。送的是什么呢？十方佛土中啊，送同，我看哈，这个是十方佛土中，这也是教一吗？教一啊，教一。那么就是我们课本上面的这个四教一的译文的这一段的教一。就同这个文句五种里面第二种的教义，对不对啊？正好是一样的。再看这个课本上面啊，正直舍方便但说无上道，他这个地方课本，我们课本是行义，对不对？课本是行义，我们看这个是在行义啊，同文句五中的这个同第五啊，第五段，第五段的倒数第二个，倒数第二个就变成文句是教义，我们课本上面说是行医，对不对？好，这两个我们把它注一注啊，注一注啊，它这里用的是行医，它着重在这个道上，道是行啊，啊，所以是行医啊。但是呢，这个文句呢是从说啊，但说无上道的说，从说判是教义，着重在这个说，所以判成教义。而我们课本上面着重在这个道啊，道是行啊，所以第二个行一啊，就是这个第五个里面的教义啊，把它。这个稍微连起来一下啊，那么再来看，但为菩萨不为小乘，这个就同于这个第一段啊，文句五个里面的第一段的第二个，就是二至九啊，二至九参考资料里面的这个第一啊，第一个四一里面的第二个，佛告舍利弗，诸佛如来但教化菩萨。那是长梵文，这个可以连起来啊，同样都是仁义。再看四见相常住是礼义啊，我们课本上面四见相常住是礼义啊。那么这个是在文句第四段啊，文句第四段就是二至十，二至十第四段里面的最后第四个，是法住法位四见相常住，对吧？有没有找到？那就是第四段里面的第四个。所以各位看啊，四教仪采用的这个四一啊，是没有超出这个文句，可是呢，它第一，它是只把文句里面挑了一部分，它没有说的那么多，它只是说了一套四一，而文句呢，总共有五套。那么另外一个呢，它是行一啊。它这个地方的行义呢，在文句那个地方是教义啊，有一点点稍微有一点点不同。所以我们课本上面四教义的地观大师，他采用了啊，只是这个法华文句的一部分而已，为了这个减省这个篇幅啊，他没有整个把它抄下来啊，那么只有这样子。好，我们现在才来看课本啊。 看脊柱，以存依故。这个存依故啊，是法华啊，以法华存依故，法华经存依啊，存缘独妙啊，存依故，独得妙明，就是比起啊以前的这个几个部。法华是纯圆独妙，所以独得妙明，故引一以显妙，这个一就是妙，盖一即妙也，一才妙，有二有三就不妙，就粗，妙跟粗啊是对立的，一才是妙，那么四种都是纯一，所以呢才是真正的妙了。再看记啊，辅行也四一啊，明出光宅，这个辅行呢是在上册469的末行，这个是止观实践堂的版本啊，佛陀教育基金会的版本啊，在537页，佛陀教育基金会版啊，在537，这个篇幅还差蛮多的啊，537页。好，辅行这么说，这个四依这个名词啊，出自于哪里呢？是光宅。光宅是一个人名，不是，是一个寺庙的名字，但是它是称呼人的。这个古人啊，很喜欢用这个寺名或者是地名来称呼一个人。譬如湛然大师啊，他的法号叫湛然大师，可是称他金西，对不对？金西是地名的啊。譬如那个窥基大师，称他叫做慈恩，对不对？他是大慈恩寺的那个住持。那么这位呢是光宅寺法云，他的法号叫做法云。那么是在智者大师之前的一位，这个对于《法华经》啊，他的注解呢大概很出名啊，他有一部著作叫做《法华经义记》。那么这个四一的名词呢是在他的这部著作的卷三啊，大正藏33配置603的上来，这部著作就是这个法云这位大师所撰的啊，法华经义记啊。在智者大师的著作里面常常会引用啊这个光宅的这个法云这位法师的这个他的这个著作。那么他的四依啊跟这个智者大师的四依呢有一些不同啊，他用的四依是第一种是果依，第二种是人依，第三种是因依，第四种是教依。这个法云用的这个四依啊是这个四依啊，那么智者大师啊把它稍微改了一下啊。我们看这个辅行的说法，四依明出光宅，就是出自于这个《法华经义记》啊，这个法云光宅是法云所著作的这部这个义记里面啊，《法华经义记》里面，今家何旧调和旧说啊，调和啊何旧，亦作四依。也是啊，用这个四依啊，采用了这个四依啊。旧言果依，它这个四依里面有一个果依，今曰理依啊。智者大师把它改成理依啊。若无理应，则同魔说。没有这个实相这个理呀、啊、做法应的话， 那么所有的言说啊，通通都是魔术，所以一定要有这个啊实相为这个法印，这才是佛法。旧言因一，今言行一。因这个字啊，这个文字啊，语言啊，显得好像单独，只有因而没有果。行这个字的话呢，通于因果，范围比较宽广一些啊，通因带果，所以他旧的用的是因一啊，只能就因的部分啊来说。那现在行一的话呢，因和果都包括在内，所以通于因果。仁一跟教一两种一啊，与旧不数，数是不同的意思，就是跟旧说啊没有不同，还是采用他的仁一跟教一这两种一。所以这个四一啊，是由于光宅寺的法云啊，他的著作里面所提到四一，所以智者大师呢，把它稍微修改一下，就采用了四一。那么现在变成了智者大师在法华文句里面很重要的论述，他用到了五个地方都是讲四一，可见这个四一啊相当重要啊，一才是妙啊。法华经为什么妙？要讲出理由来，所以在五个地方讲到四一。好，下面几注就开始解释。十方佛土等，就是十方佛土中唯有一圣法，无二亦无三，这三句。那么在释教仪的仪文判这三句是教义啊，那么跟这个智者大师的文句是一样的啊。据其同者而言，这个十方佛土啊，为什么要讲到十方佛土呢？都有教义，是据其同样的演说一圣法者而言，否则就不可能啊！十方佛土怎么会通通说一佛圣呢？啊，这是据其同者而言。那么有没有这个不同的呢？当然有可能会有啊。但是呢，他这里就解释了：一曰佛一言。十方佛土中的这个佛啊，他们本意，他的本意当然通通都是教义，用一种一佛圣的教法。那么为什么会有例外呢？就是众生的根性的问题。所以众生的根性不同的时候呢，佛的教法就有所不同。现在这个地方讲十方佛土唯有一圣法，为什么这么说呢？是据其同者而言，在其他的佛陀里面也是讲一圣法的，归纳起来，这个寄送师说的是这个啊，我们休息一下。